各位家长晚上好，我们今天又是星期三啊，周三的网络课堂，我们今天照常，因为之前端午节放假放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暂时停了一周，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啊，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今天我们讲到这本书《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手册》的第40页，大家可以翻一下啊，我们讲到第四十页，如果没有书的，咱们大家也可以记记笔记，一样听的啊。第4章讲的就是认知理解了。之前呢，我们前3章讲的都是一些理论性的和一些基础性的训练。那我想大家听过我们前边课的家长们，应该稍微熟悉了一下，比较熟悉了一下，我们这个康复训练的基本操作方法啊，大家还记得吗？啊，先要有注意力，然后给孩子发指令，然后让孩子完成啊，完不成的时候家长辅助。之后呢，我们要给予社会强化和物质强化，最后记录一下，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啊，这是我们说在基础的训练方法当中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注意力的训练，包括听指令的训练，包括模仿力的训练。我们说前边的这些会比较，不能说刻板啊，应该说是比较严格一些的，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步骤去执行。那么等到第4篇。认知理解这儿之后呢，那我们讲的内容呢就会比较深一些，因为这块我们牵扯到一些智力和语言的东西。那我们说教孩子说话或者教孩子理解一些东西，那可能不是那么是那么容易的就能达得到的，所以我们需要今天要稍微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关于认知、关于理解、关于智力这些啊，我们要讲一些这个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大家要注意听啊，因为这个毕竟是理论的东西，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声音的这样的媒介去传播，所以大家要集中一些精神，不然的话有可能说一些话就漏掉了啊，就漏掉了。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说讲这个认知理解这一篇呢，首先我们就要说讲认知理解这一篇讲什么。什么叫做认知理解？那我们说，很多的家长呢，对孩子的这个认知能力啊，或者说智力的能力，会有一些的误解。比如说，我们在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有家长报名或者跟我们咨询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打电话，沟通孩子的情况，家长经常会跟我们，描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特别聪明，然后我们说，孩子怎么聪明了？然后家长就会描述说，我们家孩子能背多少多少首唐诗，数字能从100倒背如流的再数到一，能够认识多少多少汉字，会背多少多少儿歌，能唱多少多少歌，会背那个多少广告台词，甚至认识很多那些形状，包括车标、世界国旗等等，认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家长就会认为，哎呀，这孩子太聪明了。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我们说孩子早期，尤其是2岁的时候，经常是说有些就是家里边比较注重这个早期教育、早期智力开发的家长，很多把这个孩子带到那个医院也好，或者说这个心理所也好，去接受一些智力测验，往往我们孩子在1、2岁的时候会表现出超常的智力，就是在那个智力量表当中会那个分数很高，甚至高于普通的小朋友。慢慢的，时间累积之后，等到孩子3、4岁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孩子的这个智力成绩、智商成绩一下子哗就下来了。而且我们会看到很多媒体，包括电视上面啊，包括电视上面很多就是演这样的，我们说猩猩的孩子，等到青春期了或者成年人了，他依旧能够保持小的时候那种超常智力。比如说，你给他说一个日期，他就能告诉你星期几；或者你说一个什么字，他就能告诉你在字典上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儿啊，能达到这么就是不可思议的程度。那孩子可能伴随的症状却是重度的生活不能自理、重度的自闭症的症状、重度的这种行为问题。所以说这些就让很多家长很迷惑，到底我们家孩子表现的这种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症状，能记好多好多东西那样，到底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孩子很聪明呢？说我们说自闭症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很聪明，甚至很有天才、很有天赋的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主要讲的内容啊。 说刚才我所举的那些例子啊，包括记很多数字啊、文字啊、形状呀、车标这些东西，包括那些学习机里边的那些话啊，这些都只是智力当中的一点点小毛皮，一丢丢。那是什么？那是机械记忆能力。甚至有很多孩子学完了那个点读机之后，他能把里面好多好多话说得特别好，特别清楚，一串一串的，但是他不理解啊，理解这些东西，那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机械的记忆，它属不属于智力？哎，属于一很小一部分，只属于很小一部分。那我们说讲到智力啊，就是讲到我们说这个测量表。那这个智力或者儿童早期的开发稍微有一些了解的这些家长们，家长他们可能会带孩子去测过智商。那我们说智力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认知理解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智力，就是智商。那在普通的这个心理学的量表当中呢，那智商是100分啊，100分，正负10分都是属于智力水平，一般智力水平，就智商分数在90到110啊左右。世界上有50%的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普通人啊，都是这个90到110。那么有一些超常的，那就是110以上、120、130，那我们说可能是属于智力优秀，或者说是哎天才那块的。那我们说这个智力的轴，你想象有一条轴啊 ，X 轴，就越往右，这个分数越高，越来越高。啊，这是我们说的智力往上那部分说的。那智力往下一部分说呢，80、70、60、50，那我们说这些智力的分数要低于普智力。那我们的孩子，猩猩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子呢？那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自闭症的这个考核或者说诊断书里面，它是这么写的：自闭症的孩子有3%以上，就是75%以上这样的孩子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智力损伤的，75%以上伴随不同程度的智力损伤。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孩子表现出来的那些，机械记忆力超强的那些，他可能也是属于哎智力整体智力所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的一个目前的现状，75%以上。那我们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属不属于这个75%以上呢？或者说，当我们的孩子，哎，假如说你去测过智商，大概是50、60这样的水平，我能不能通过早期的康复训练达到正常普通的这种水平呢？那我们说普通的水平，智力水平，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代表一个什么水平呢？那就是说，一，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哎，会吃饭，会穿衣，会正常的上班，会正常的这个谈恋爱、交往、结婚、生子啊，承担家庭、工作、社会这些重要的角色都能完成。我们说这样的智商基本就是正常的智商啊，这是正常智商能够干的事儿。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智力水平在50、40、60，他能不能提高到100？说智力因素上的这个因素来自于先天啊，就是他生下来他这个智商啊，能确定的可能就10甚至以上。那我们后期康复训练所能做的是把原本的50的智商可以提升到60、70、甚至80，能不能提升到100？很难，我们说很难，几乎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要对这种康复训练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方法也好，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说你听哪哪哪说宣传，哎，怎么怎么样就能治好这个自闭，那个大脑正常了，或者他就能达到一个正常水平。说实在的，很难。通过后期，只能说在他原有程度上很大幅的提高，50能提高到60、70、80，但是前没有任何一种说什么智力糖浆啊，或者什么提高智商的什么脑排机啊、补品啊什么的，没有一种方法让一个孩子的智商从50提高到100，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抱有一个要正常的心态，比较客观的心态，我们家孩子是什么样，我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他，我就要对他有什么样的正确的期望。那你别说我们孩子，哎，就一个50的智商，我要让他上大学，我以后要让他结婚生子，那不可能。虽然我说的残酷，但是我们家长放平这个心态之后，哎，你真正的接纳了他，哎，我不管我们家孩子是智商如何，我都可以让他快乐的生活，让他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 OK 了。这是我们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接纳。 你真正的爱不是说我要按照我的期望来让他上清华北大考哈佛，不是那样子的啊。真正的说爱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哎，发展他应有的能力，这是说这个儿童智力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接着讲，假如说在这个智商测评的这个分数当中，我们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韦克斯勒的韦氏儿童量表，虽然这个量表好像已经有几十年了吧，上百年了，虽然后期经过很多次的修订，但是目前国际上包括国内用的最多的啊，我们说不是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而是针对所有儿童的啊，这种韦氏儿童的测验，当然它也有成人版，最流行的还是韦氏的这种儿童测验。那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分儿，一部分的分儿呢，当然它就专门测智商的嘛，那它的智商分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叫做操作智商，另一部分呢叫做言语智商。哎，大家发现有什么规律啊？有什么规律？智商它跟言语有什么关系？智商不就聪不聪明吗？跟语言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说，经过N 多年的这种实验测评，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智商和他的语言能力是有相当大的正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阿斯伯格或者高功能的小朋友，他们的智商和这种低功能的小朋友的智商有什么样的分别，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叫做阿斯伯格的孩子，为什么要把它叫高功能的孩子，它其实都和智商有关系啊。接着讲，刚才说了韦氏的这个测验分数啊，这个智商分为两部分，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什么叫操作智商？比如我说，哎，把这个红色积木放到绿色的盒子里。这个测试员或者说这个对这个测试员哎说了这样的一个指令，这样的一个语言，如果你的孩子能够按照他的指令完成了这个动作啊，完成了这个操作，我们就说他的这个操作智商这一块是 OK 的。当然不是一个题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题有很多。那什么意思？操作智商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理解的能力。那言语智商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语言表达的能力，说话的能力。那我们说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是不是正相关？不一定啊，不一定。有些人他真的操作智商特别好，人家说什么他都能理解，而且他的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啊，让做一个拼图呀，让做一个什么东西都做得非常棒，他可能操作智商就很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有，动手能力非常非常强这样的孩子啊，有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就是言语智商，有些人的言语智商是虽然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可能操作智商他能得120分，那言语智商可能只能得100分啊，可能还是有差距的。我们普通人普通孩子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差异都是有的啊，并不是说这孩子聪明那他操作智商也高言语智商也高，不一定啊。有些人他就是你比如说做销售的呀，或者做这些演讲的这些人呐，或者有一些明星啊，他们的言语智商其实我觉得是相当高的啊，他们可以表达，用语言去表达很多东西，包括能写剧本的，能写小说的啊，这些我们都认为他们的言语智商很高。但他操作智商怎么样？有些人他就是特会说，但这手就比较笨，做事儿就不行。你让你做个针线活啊，做个手工呀就不行。哎，但是有些人能说，所以我们说在智商当中呢，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他们俩的关系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这是我们说的在这个韦氏的测验量表当中的智商的情况。那么呢，在我们的儿童或者说自闭症儿童的这种测试当中，PEP 测评啊，或者说其他的测评啊，它也有相对的这种智商的分数，但是他们会归为叫做语言能力，一种呢叫做接受性语言，一种呢叫做表达性语言。你仔细想想，它其实和普通儿童的这个智商测验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一对应的，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说接受性语言就是别人说话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懂啊，它就等同于操作智商啊。那我们说表达性语言它就等同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言语智商，只不过我们针对就像 PEP 这种测评啊，包括是我们其他的针对孤独症的这些，它全都是主要是以语言为划分的点啊，一个是接受性语言，一个是表达性语言啊，这个能听明白吧？接受性语言就是他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照你的话去做。那很多孩子的这种听指令能力非常难，非常差劲。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是我们家孩子他能听懂，他就不愿意做啊，跟我们这犯脾气。其实不一定。说呢，比如说我们在小组课上，我们说一个指令啊，说，请你找一找小 A 同学的妈妈的 膝盖在哪儿？哎，这个指令拐了三个弯儿，先得知道小 A 是谁，然后找到小 A 的妈妈，然后找到小 A 妈妈的膝盖，转了好几个弯儿。那我们说很多孩子就不行了，但你说找膝盖，哎，都能找着；找谁的妈妈，哎，都能找着。所以这个指令的这个难度，其实表达了他的这个难的理解的程度啊。这是我们说你要看一个孩子接受性语言好不好，你就给他发一个稍微难点的指令，看他能不能听懂，能不能执行啊。这是我们说你可以去回家测测我们的孩子。另外呢，一个就是表达性的语言，他能不能说出来他的愿望，他能不能说出来他的需求，能不能描述我们当时的场景啊，能不能用语言去推理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表达性语言。表达性语言，我们很多孩子呢，他其实接受性语言或者说操作性的这些能力还是不错的，很多孩子都能听得懂。但是更普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语言表达比较成问题。很多孩子有命名困难，比如说你说把红色积木给我，哎，把绿色的这个苹果，哎，给小明吃，哎，他这些你的指令他都能听得懂，但是你让他自己说，说不出来。这是我们的孩子的一些自己的一个特点啊，表达性语言会相对差很多。这是我们说的言语和语言的那个智力和语言的这个关系。然后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哎，说那个郭老师你那个书里边啊，语言这个东西这章写的太少了，讲语言的太少了，讲别的太多了。其实我们这么说啊，我们讲认知理解这一块，它本身在语言的范畴之内就叫做接受性语言，它本身就是语言理解的一部分。所以再往前，对，所以它是首先它是属于语言的。然后你说再往前什么那个听指令啊，模仿啊，注意力啊，那这是不是也跟语言没关系啊？不是，它这个首先是一个服从性的问题。如果你前面没有这个服从性，你语言是极难辅助的。你说你想让他说话多难呀、啊，对不对？你是把手指头塞到他嘴里啊，还是捏住他的嘴唇呀、啊，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太难了。前面是给后面的语言学习做铺垫的。所以说我也是就是这些家长给我们反映嘛啊，我也是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并不是说我只用一章的文字去写语言，那我这个书就不侧重语言，不是的。其实前面所有的东西，包括认知理解，包括前面全都和语言息息相关。尤其是我们说认知理解这一章，它比你鹦鹉学舌的能说几句话要重要的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孩子啊，小朋友，普通孩子的成长，他不是一生下来第一天他就会说话，不是的。一般孩子要到一岁左右他才会说话，但是他在一岁之前早就能够听懂爸爸妈妈说的话了。所以他的理解性语言要先于表达性语言的。所以当很多家长在急于让孩子说话，说的那些话都没有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让孩子理解你的语言啊，比你逼着孩子说话或者用一些很可怕的那种方法器具去把孩子弄出声音来要人道的多啊。这是我们说的大家对语言和智力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啊。不要说天天就纠结于这个，哎呀孩子怎么不说话呀，要纠结于这个问题。如果他能理解说不说话其实都次要的啊，他理解就能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啊。这是我们说的语言和智力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要再讲一下啊，过这节课我这个网站的标题叫做孩子如何认识我们的世界。那这也是我们要提的一点，说以前心理学啊它是属于哲学的范畴之内的啊，在近一两百年它才真正的从哲学里面脱离出来变成一门科学啊。学什么叫科学啊？你科学就是经过1000次实验，有999次全都一样的结果，这样的结论才能向大家推广啊，这样的东西叫做科学，它是可以被验证的，被反复验证正确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叫科学。那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物质世界，另一部分精神世界。那物质世界是什么东西？你摸得着看得见的，就是我们中学高中学的那些物理呀、化学呀、数学呀，包括生物呀，这些东西都是物质世界。那这些物质世界在我们的人类的发展的里程当中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年，成千上万年的经验了。因为我们古代人很早很早就开始天文学的研究、数学的研究、建筑这个房子的研究 啊，很早就开始研究这些物质世界，但是只有近一两百年，我们的人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我们的心灵、我们心理、我们的精神啊。其实在国外那个英文心理和精神是同一个词儿，一样的啊，一样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人类独有的这些啊，可能跟灵魂相关的这些东西。我们说世界分成这两部分，一部分世界，一部分精神世界。那物质世界它的特点就是有规律的、变的啊，一定是哎不可改变的、不可逆的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那我们说不好听的，就是执拗的、变的啊、刻板的。所以这也是说我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区别。那精神世界的特点是什么？灵活的，你的心思一会儿一变，你待会儿想这个，你又待会儿想那个，灵活的、变化的，今天一想法，明天一想法，对吧？确定的。你也不知道你想的是不是真的啊。另外自由的，你人可以坐在这儿，你大脑想什么别人也管不着，也不能捉住你的这个想法，然后怎么样。你说精神是自由的啊，这是我们的两块世界。哎，你说讲这个东西跟自闭症有什么相关呢？特别的相关。我们说自闭症儿童，或者说心性的孩子，我们之前有借鉴过，有转发过那个就是果壳网的一篇文章啊，叫做自闭症偏爱硅谷。然后大家都知道啊，高新产业的那些就是电子化啊、设备化这些啊特别好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自闭症偏爱硅谷，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一下，在果壳网上，包括在我们的向日葵伙伴的网站上也有转载啊这样的一篇文章。那说科学家的这种对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性的东西，他掌握的特别特别好。那我们的孩子，猩猩的孩子也有这样类似的基因，因为大家经常会看到我们的孩子那个不愿意改变，有一个习惯形成了，就必须得这样，自己家厕所就必须得在自己家厕所上，别的地儿宁可憋着尿裤子了，也不要在别的地方公共场合去那个厕所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再比如说，互联网的世界，比如说有这个编程的啊，写代码的家长，大家可能知道，你计算机多复杂呀，对不对？程序多复杂呀，但是你一个代码写错了，这电脑可能就完全崩溃啊，这个程序可能就完全崩溃。这特别像我们的这个孩子的状态啊，我们见过特别刻板的小孩，只要这个跟他原来那个习惯不一样，直接就崩溃掉、哭掉啊！这是他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性的东西特别痴迷、特别不可改变。那另外就是精神世界，这种变化的东西是我们的孩子所拒绝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期特别的要跟家长强调，不要过早的给孩子弄那些电子设备啊，包括 iPad、手机啊，或者是什么点读机、学习机这种东西，不要过早给他这些东西。为什么？说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啊，设计一个手机上面的软件，它是非常刻板的，你摁了 A 它就是给你读音，就是 A， 它不会读成 B， 否则那个程序就崩溃了啊，它是不能卖出来的啊。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你过于给他，他本来就很刻板啊，本来就有这样的特性，那你再给他的这个世界挑选的又是特别特别形式化啊、规律性的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会越来越习惯、越来越适应这些有规律的东西。一旦他融入到社会当中，我们说社会命运这个东西很难测啊，很不一样的啊，很多变的，他就接受不了，他就崩溃。所以前期你把那些太规律的电子设备尽量给他就是 pass 掉啊，我更多的要用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经常变化的东西去做啊，这是我们说的啊，你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你才能更了解我们的孩子的这些特点啊。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研究的，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些小朋友啊。那最后我们讲到就是理论这块啊，最后我们再讲到就是高功能、低功能、阿斯伯格这些呢，很多初期的家长会问啊，什么叫高功能，什么叫低功能。那我们说在医学界，或者说在这个心理学界，在自闭症诊断的这个行业里面，是几乎是不分，没有高功能、低功能这样一个词儿，压根就没有。那怎么好多家长啊，或者老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呢？它首先就是从智力上划分的。所谓高功能，就是说智力水平比较高，然后伴随自闭症症状的，叫做高功能的猩猩的儿童。所谓低功能的儿童，就是智力水平比较低，而且也伴随自闭症症状的，所以它叫低功能。 阿斯伯格啊，同样就是他早期的语言啊，包括他的认知能力没有什么大损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也表现出自闭症症状的、啊、社交的一些症状，当然可能比较轻微了，我们管它叫阿斯伯格。所以大家一看啊，这些我们说常有的这些名词的这个划分都与智力相关，所以我们说提高儿童的智力，在我们所及的范围之内提高儿童的智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那再给大家稍微讲个故事，大家就是提高大家的这个后期的信心啊。虽然我们说这个智力有先天的因素很多啊，可能占一半，那后天的因素它也至少占了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有证据表明，科学依据啊，我们的美国啊，不是我们的美国，他们的美国，在美国里面，那白人的智商的测的成绩要普遍高于黑人的智商。那很多科学家就分析，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个黑人天生就智商不好啊？还是怎么样？有种族歧视啊？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问卷就是白人设计的啊，所以他肯定很多内容就倾向于白人的习惯。那为什么黑人也这么差？那我们说，在经济条件这方面来说，黑人的普遍的生活水平要普遍的低于这个白人的生活水平，所以说他的早期开发，儿童的早期开发智力远远落后于白人的儿童，所以他早期的这些智力的开发不足，也间接的导致了他长大以后，他很少从事那些高智商的活动，比如说计算机啊、金融呀、啊，很少啊，很少。所以这也是向我们说明，早期的这种儿童智力的开发，对他的后期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我们前期争取把智商50的咱们提高到60、70、80，把前期的70、80的咱们争取能够往90、100普通啊这样的范围去啊去努力啊啊。那么很多就是我们说孩子家长给孩子制定的未来的目标。啊，他的生活的目标也和智力息息相关。比如说智力接近正常的，比如说他智力大概在80、90、70、80这样子的，我说他上幼儿园甚至上小学是 OK 的，没问题的，可以能够达得到的啊。这是我们说，哎，针对这样智商的孩子，你对他的期望，你对他的目标啊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功能比较低啊，智力相对来说弱一些，那么我们对他的目标，你就不要再期望他上学上大学，不要期望这些啊，不然你会很失望的。那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水平制定相应的生活自理的这些能力计划项目。所以针对不同儿童的智力的水平，我们给他的训练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说智力和这个项目的训练也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讲一下啊，真正的开始开篇了哈，因为之前就是咱们这上没有的，我去补充了一下，这个书是今年年初写的，然后后面又有很多还需要加强的，还需要跟家长说的更清楚明白的啊，这些东西啊，大家能听到吗 ？OK 是吗？啊，好，那我们继续啊，那我们继续。好，刚才我们讲的说的是就是讲在认知理解前面给大家讲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那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认知理解，首先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什么叫认知理解啊。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这认知理解的这一块内容主要以讲物质世界规律为主，至于心理的社交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放在下一章语言与沟通这一章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这章主要讲物质世界的认知。那物质世界的认知都牵扯到什么？首先就是啥叫智力啊？认识这个物质世界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才能说这个孩子智力好啊？一，概念形成的能力；二，问题解决的能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书上啊，这个概念形成，比如说你想那个给小朋友买一张床，小孩睡的这种床，那你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啊，去给大家讲智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那假如说你想给小朋友买一个床，那你就要想我要去哪儿买床，对吧？啊，可以去网络去购买，也可以去这个线下的这个商场去购买啊。那么你可能去这个你可能去周黑鸭那儿去买一个童床吗？不可以。为什么？周黑鸭是卖食物的， 对，那你可能去Zara 去，或者说屈臣氏去买一个同床吗？也是不可能的。人家一个是卖衣服的，一个是卖日用品的，日用化妆品的，哎，也不属于这个床的类型。那我再想想，能不能去这个苏宁电器去买这个床，能不能买得到？也买不到，为什么？这苏宁电器它的种类啊，也不属于家用这个家具这一类，它属于电器，但不属于家具。那如果我想在线下买的话，那我最好是选择当地的一些家具超市啊，家具市场，或者说去宜家，哎，这些地方我是可以买到床的啊，是可以买到床的。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过程，就包含了概念形成。大家可以看这个表啊，首先我们怎么理解床这个概念啊？床这个概念，它首先属于什么类？家居类。所以你不会去实物类找，你也不会去数码类找，你也不会去其他的日用化学品那个种类去找。所以在我们的脑子里，每一个物体，每一个单词，它都是有分类的。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任意举出任何一个词语啊，我们说词语是一个代表啦。我任意举一个东西，大家都能想到它的上级和它的下级是什么。不信咱们试试啊，不信咱们试试。比如说，我说，一个口红，口红它是怎么分类的？它的上级是什么？化妆品，对吗？哎，这是它的上级。它的下级是什么？可能有美宝莲的口红，可能有那个其他牌子的口红，可能有名牌的口红，可能有廉价的口红，哎，这是有层级的，所以这是我们和孩子的本质性的不同。他们也记忆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记的东西可能比我们还多，但是他脑子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框架图，就好像他大脑是一个特别特别乱的杂货铺啊，特别乱的一个超市，没有摆货的那样的，没有把货码好的那样一个超市，东西全都乱放着，所以他在应用的时候就找不着。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把这些零散的、零碎的概念给他分类，就像我们超市码一样啊，食品的跟食品的放一类啊，这个电子的跟电子的放一类，学习用品跟学习用品放一类。哎，这是我们要给孩子要做的，把他现有的、已有的这种零碎的知识整合成一类一类一类的。那分类的这种能力，就是我们说的概念形成啊，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到怎么样去教孩子分类。那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水果能分类，这个动物能分类，那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的东西，这个我们之后会慢慢的讲到。今天呢，我们就是先给大家提个头，首先要有孩子的智力要表现在概念的形成啊，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讲，他会不会分类？如果你的孩子只给你展现出记了很多东西，但是都毫无头绪，毫无规律，那么我们说他还没有达到这种更高一层智力的这种能力，这个可以大家作为一个小小的判断啊。然后呢，我们说，假如你想到了啊，我要买这个床，要去宜家去买，哎，那我们要去宜家买一个儿童的床，具体的操作的，我要分为几步，我要解决孩子没有床睡的这个问题，我要分为几步。那第一步，我选好这个压的这个地儿啊。假如我就想去北京哪哪哪的那个宜家，好，去，我是开车去呢，我还是坐公交车去呢，我还是坐地铁去呢？这是先到那儿，我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第二步，我要进去之后，我要挑选这个床在哪个地方放啊？我有可能看那个就是商场的那个分布图啊，也有指示牌儿，它告诉我，哎，往那儿走就是那个床的卖的地方。我也可以去问啊，问那个服务员啊，我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床，在哪哪哪去，哎，这也是我解决的办法啊。那假如说我终于找到卖床的这个类了，我又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挑选，对吧？我要衡量性价比啊，我要衡量我要买什么样的，放在我家什么位置的这个材料，这个大小比较合适。啊，这又牵扯到生活经验，这又是一个步骤。那最后我挑好了，我得付钱吧？啊，对，刷卡还是拿现金？最后我还得把这床运回去吧？我是再找个车呀？我还是打个黑车呀？我还是怎么样啊？这又是一个步骤。所以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要分一二三四五六步，很多很多。那这个分步的过程就叫做问题解决。 啊，就叫做问题解决。那问题解决和这个概念形成有什么不一样？概念形成是静态的，这个床属于生活用品类或者说家具类，它就属于家具类，它永远属于家具类，它不会今天属于家具类，明天属于这个食品类，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说在概念形成这一块还是相对比较刻板的啊，或者说比较有规律的，它不会变啊，不会变。但是问题解决就不一样了，我今天用这个方法解决，明天我可能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它就相对来说多变很多。那我们的孩子经常反映就是，你教他够一个高处的东西够不着，拿一凳子，他可能永远就知道只用凳子，他就不知道踩桌子，凳子没有可能就哭了，不知道拿一个其他的东西替代啊。这是我们说问题解决的能力是要有相对的灵活性的。那问题解决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有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它是有顺序的。那这儿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排序。我们孩子要有排序的能力，他才能把一件事情的起因啊，把一件事情的这个开始和最终的这个状态搞明白，中间要分为几步。那这里面又牵扯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时间啊，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们很多孩子对于时间，早晨、晚上几点钟啊，这些要的这个要的播这一块，因为我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视觉型的孩子，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视觉提示的这些东西，那时间这种抽象的东西对他来说可能就要难以理解啊。但是我们通过日久的每天每天的告诉他，早晨、中午、晚上，早晨吃早饭，中午要吃午饭，晚上要吃完饭睡觉，哎，每天给他这种时程表、时间表这样的列，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他慢慢会形成，不是说我今天一教明天就会了，没有那么快啊。这是我们说时间的概念，包括顺序的概念啊。这是我们说那个问解决这一块。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前那个宋丹丹的小品里边说过啊，把大象装冰箱一共分几步，哎，大家想了可能一共分三步，第一把门打开，第二把大象塞进去，第三把门关上，哎，分为这么三步。其实这就是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问题解决的能力，就是从一个问题情境，哎，出问题了你要怎么解决，最后到一个你希望的目标情境啊，中间那个解决过程就是你思维的过程，就是你解决的过程。这是我们讲的两块非常非常重要的智力的能力，一个是概念形成啊，我们会通过配对分类去教孩子概念形成啊，然后呢问题解决我们主要通过这个排序，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些情景设置啊等等等等方式去教孩子问题解决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智力的两大主要的块。那第三块就是认知过程。之前我们讲概念形成和那个问题解决，它都是一个最终的状态啊，最终你会不会解决问题，最终你认不认识这个书、这个桃子，认不认识这个笔，这是一个终极最终的问题。那我们的孩子，普通孩子，包括我们星星的孩子，他是怎么他就认识了这只小猫的，他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想想啊，普通孩子和我们孩子这个认知过程是一样的。首先假如说他想要学小猫想要认识小猫，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通过巧虎上哎呦演了一个小猫的什么故事他就认识了，当然这是一部分。真正的和小猫生活在一起养过小猫的这些人，对于小猫的认知和那种只在动画片里见过的小猫的这样的人，他们对猫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如果你真的养过一只猫，你对它的这种生活习性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些性格，包括它的生活的习性啊，包括它的很多这个疾病的处理等等，你会特别特别的明确。那么猫这个概念对你来说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宽泛，更加的有深入啊，有内容。那如果你仅仅只是从动画片里看过猫，生活当中从未接触过，从未见过猫，那你对它的印象可能仅仅就停留在视觉那样的一个形态上而已。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掉的呀，猫的那个毛是不是很软呐？猫的舌头上是不是有小刺啊？等等，你对这些细节的这个概念的丰富就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非常的，就是讨厌，也不能说讨厌，就是非常的不建议、不赞成家长用那些 机械的这个不管是动画片啊，还是碟片呢，还是这个电子设备去教孩子认知，因为你用这些东西教他的认知，他认知的东西很片面很肤浅，除非你是能够把他带到真正的生活中，让他摸一摸小猫，让他看一看啊，让他喂一喂他啊，摸他的毛，听听叫声，除非你用这种多感官的形式去教授他一个知识，他才能真正对这个概念理解，不然的话他的真是很肤浅很肤浅的啊。这是我们说的认知的过程，我们看下边的图，很简单啊。第一，你要认识一个小猫，就要有真正认识啊，就要有多感官的感觉输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啊等等等等，多感官，你运用的感官认识这个东西，接触这个东西越多，感官越多，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就越深刻，你要越真正的认识。我们有个小朋友啊，特别逗，给他拿了一个那个豆角啊，豆角毛豆的那个图片，是两个绿色的那个尖角的那个豆角那样的形态，然后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就说这是香蕉，这是香蕉。那他和香蕉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相同？有啊，香蕉也是那种弯弯的月牙形状的，那个毛豆也，那个豆角也是这种形状的，而且可能他看的那个图片就是两根香蕉的那种啊，两根香蕉放在一起的那种，那然后那个豆角正好也是两个豆角放在一起的那种，乍看起来还形状上真有点像，但是他没有掌握这个豆角和这个香蕉的本质区别，包括它的色泽、味道、大小、形态啊，种种包括食用的这个方式，他对这个概念的了解就非常的肤浅，就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啊，看起来像就是啊，所以这是我们说，如果你让他真正的生毛豆、生豆角剥开看过、摸过、尝过，香蕉也尝过，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较过，哎，这个孩子也许真正的才能了解到什么叫香蕉，什么叫豆角啊。这是我们说的，你要让他学一个东西，一定要多感官的输入啊，让他看、听、闻、摸啊、嗅、包尝啊，要多用这种感官啊。当你学会这个，当你学习这个小猫，其实就是这样，摸摸它啊，跟它玩玩，抱抱它，听听它的声音，看看它的形象，然后这些感觉信息全都输入到了你的大脑里面。那你的大脑就开始信息加工了，包括对这个小猫有注意力，然后你记住了它的样子，你还能想象，哎，它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它吃老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大脑开始思维，哎，我对这个小猫的感觉是什么，我喜不喜欢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大脑里面运行的，你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小朋友认不认识猫呀？你要通过它的行为输出，要通过他的行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智力测验或者说是 PEP 测评等等啊，这个测评当中，这个考官或者这个设计题的人，他是怎么确定你这个孩子会不会这个理解啊，能不能答对这个题呢？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小猫图片给老师，哪个是小猫图片指一指，哎，只要这个孩子能指对或者能拿对，我们就认为他认识这个小猫啊，他知道这个小猫，他理解这个小猫了，这是通过行为去表现出来的啊，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那还有一些，另外我再插一句，其实就是我们这测评当中的一些小缺点，刚好可能你的孩子就认识图片上的小猫，然后刚好这个老师拿的就是一个图片，然后你孩子就拿对了，他就给你这题加了一分，认为你认识了小猫。但也许你对孩子的对小猫的这个知识啊认知可能仅仅就停留在图片上，可以拿一只真猫让他看，他就反而不认识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测评虽然说来源于这个行为啊，但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测评还是时间太短了，不足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孩子的这个认知能力啊。当然家长是最了解的，你在生活当中天天跟孩子在一块儿嘛，这个你肯定知道啊。这是我们说的认知的过程，先是感官输入，然后信息加工，最后行为输出。那怎么样达到一个主客观的统一？比如说，哎，你拿了一个小猫图片，一个小狗图片，你跟孩子说，哎，哪是小猫，给我指一指。小猫指了一个小狗，指错了，哎，那这个就叫做主客观不统一啊。什么叫主客观不统一？就孩子主观的认为那个小狗就是小猫，但实际上它不是，认错了， 这就是不统一。那么我们怎么让它统一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配对呀，通过一些指认呀，啊等等，通过一些指令啊，让孩子把这个小猫的概念跟小狗分开啊，让他真正的认识小猫，慢慢的主客观就统一了。当你下次你教了一段时间小猫小狗的区别之后，你再跟他说，哎，把小猫给我，哎，他拿对了，那这个就叫做主客观统一了。那我们教孩子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他多感官输入，然后大脑里的东西咱管不了，最后我们能够通过行为去干预他，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统一的一个过程。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认知理解的前边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因为这块讲的稍微有点理论化，大家试着理解理解啊。那我们后面讲一讲大家就是孩子的这个宏观上他的学习方法有什么，我们以后怎么教孩子，我们这个孩子的特点是什么，那小朋友他的学习方式有哪几种啊？首先第一种最简单的啊，最小的时候最生物化的就是条件反射，喝一汤，哟，烫着了，哎呦真疼，下次他就知道这个汤冒热气的时候不能直接喝，要等一等，吹一吹啊，这就叫做条件反射，哎，你一烫我一躲，哎，这就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啊，这是最生物化的啊，不需要动啥脑子，就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啊，生存的本能，条件反射。那我们很多这个英语行为分析法 ABA 里面，它应用了很多这种条件反射的这种原理啊，它这样的去教孩子，因为利用了很多孩子的本能啊。然后另外就是经验的积累，我们说很多小朋友啊，我们的星星的孩子最开始他学习的这个方式好多都是自学，自个儿瞎琢磨出来的啊，那可能说对于前期他的这种学习能力真的很强，自个儿琢磨出来这个方块应该放在方块里边，圆形应该放在圆形里面，真的他们好多都是自学，那这是他的经验积累，靠他自己亲自去做啊，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们说未来我们成人以后长大以后，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有很多是经验积累，包括你学习啊，你学习的过程工作的过程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那么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观察模仿，很多时候你自己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学会，那么你需要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别人在这个社交当中啊，是怎么样跟人打招呼的呀，是怎么样跟人建立这个情感关系的呀，其实这都需要我们去观察去模仿，包括一些礼仪，社交的礼仪都是通过观察别人。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期要训练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和模仿力啊，对人的兴趣，有了对人的兴趣能模仿了，那你就可以，我们的孩子就可以用这种观察模仿的方式去学习，尤其是针对一些社交上的礼仪上的东西啊，他绝大多数都是靠观察模仿的、啊、这不能靠这经验积累，因为有可能一些社交的这个常识靠积累他可能会出危险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朋友上厕所，男孩啊，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时候上厕所不关门，还没进那个厕所呢，就开始把裤子脱了，然后有的时候还进女厕所，哎，这说明什么？这小男孩他的观察模仿能力还不够强，所以他会遭到其他小朋友的嘲笑，包括其他的家长对他的一个不满。那他没有，他缺少这种观察模仿能力，导致他的这种行为不当，行为不适。那他要承担这样的后果啊，所以这是我们说观察模仿也是他学习的一种重要的能力。那我们翻页啊，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东西的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是传授交流。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般都是老师讲然后学生学，就这种方式，但是前提是这孩子得肯学，得能听话，得能跟着老师走，哎，得接受家长或者老师的辅导。那我们的孩子是什么问题啊？这方面可能如果你不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他可能接受你的传授交流的这种能力会差一些啊，那他们就失掉了很多重要的学习机会。如果你失掉的不是一种机能，而是一种学习能力，那么就像那个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三点水的鱼是一个方法，如果他缺少这种方法，你给他再多的鱼他也就是越吃越少，他不会自己再去捕鱼了。所以传授交流这种方法是我们孩子未来学业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方法。如果没有的话，能接受老师的教育，家长的教育，那可能他以后上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学不了，在学校没办法学，因为 老师讲了他不能听，不是听不懂，而是接受不了这种学习方式。最后一种学习方式，自省顿悟，这是我们普通人经常有的。哎，可能有一些问题你老是想不明白，突然有一天你就顿悟了，你就觉醒了，这是我们说的自省顿悟的能力啊。我们星星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相信在前边的一些能力积累的 OK， 并且他的智力能力 OK， 尤其是一些高功能或者是阿斯伯格的小朋友，长大以后会有这种自省顿悟的能力。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就是成人的啊阿斯伯格的这样的或者高功能这样的自闭症的成人啊，他们是有这样的啊顿悟的思考的能力的啊，所以大家要对他们要有信心啊。然后另外对于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比较实际的方法了，你就要注意这么几点。你在教他的时候一定要多感官少动嘴，多动手少动嘴，你不要认为哎你给他讲讲他就明白了，没有，3至5岁的小朋友绝大多数就算普通小朋友啊，他也要通过很多的动手实践去学习，而不是你给他唠唠唠的去说啊，他听不懂，理解能力有限。另外就是你要给他多重复，有些我们上小组课的时候，有些家长说哎呀这个项目怎么今天做完明天还做呀，昨天明明已经会了。那我们说自闭症的儿童他的大脑的这种经验的链接啊，很多是比较弱的啊，很多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特别强的啊，有些他弱的时候他学一遍记不住的，即便昨天记住了，他今天睡一觉可能又忘了。所以很多技能型的东西要多训练，而且要时常的复习，说这段时间教的特会的东西你放一段时间，你可能再去检验它，可能又忘了啊，要多重复多重复，别怕烦，你烦他还没烦呢，因为他还没学会呢。然后另外就是多生活少训练，我们有家长是这样子的啊，他强烈要求老师要把上课的每一个细节的这个训练项目都要在家里边重新再做好几遍，他觉得这样就孩子能进步了。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如果你在一个机构里或者你在白天训练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那么回家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融入正常的家庭生活，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注意方式方法是 OK 的啊。过多的形式训练可能对孩子并不是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这要视孩子的程度。那如果孩子程度比较差，然后那个年龄又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说给他高强度的这个训练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孩子能力还 OK 啊，还挺好，那么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要多多的融入生活上的东西，生活自理上的东西，这些才是真正的学习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儿，我们可以回答一些家长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这个 YY 的语音上面来提问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尤其是关于这个认知理解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大家都可以提。然后我们下一节的话就开始讲那个，下周的话就开始讲那个体操作了啊。看一看那个家长说小朋友家长让小朋友叫壮壮哥哥，壮壮往往自己叫哥哥啊，就是他其实是在重复那个家长的话啊，比如说哎那个谁谁谁你叫壮壮叫哥哥，然后壮壮可能也说啊哥哥，他认为他在模仿，就是他认为壮壮认为自己要模仿那个家长的话，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是他的角色不清。那我们解决的方式很简单啊，很简单，需要两个家长辅助。比如说两个孩子，那你就需要有两个家长辅助。那比如说那个别的小朋友的家长说叫哥哥，那他负责辅助自己的孩子叫哥哥。那壮壮需要有一个家长辅助，直接叫那个孩子弟弟啊，就 OK 了，就是。这个家长这个角色要分清啊，慢慢来啊，慢慢来。但是这也是跟他认知理解有关系的，他还没理解到那个这个对话人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对这种重复别人的话啊会有些是答话问话，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混淆啊。孩子有有吧，孩子以前能叫得住，最近听话听招呼跑，怎么跟随训练？那我们要分析一下原因呢啊，他为什么之前能够叫得住，然后最近就跑啊？先我们可能说分析有这么一捣乱是吗？啊，不是，那是另外一个家长，不好意思啊。我们先回答有有爸爸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说以前挺乖的，最近不听话，老是跑？有几个原因。第一，有可能是孩子目前处于一个 就是自我意识膨胀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因为他应该是2010年的孩子啊，现在可能有3岁啊，3岁左右。那3岁左右是一个自我意识发展很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有那种小叛逆啊，小叛逆，可能你让他怎么着，他偏不怎么着，这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发展啊，这是好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说有可能啊，孩子可能比较兴奋，对一些事情比较兴奋，那这些我们也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真的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去跑，而不是瞎跑，不是乱跑，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引导并且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是那种你觉得他是在乱跑，就完全的那种不听指挥，然后没有目的的乱跑，那我们可能说他最近的这个情绪比较兴奋，那我们可能需要给他静一静，包括听一听音乐呀，然后舒缓一下情绪啊等等啊。然后那个总是故意捣乱，故意捣乱的孩子有很多原因啊，有可能他是想赢得你的注意，哎，他觉得一捣乱，有老师就该批评他了，家长就该看他了，小朋友就该就该注意他了，有可能是吸引注意。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一种方法可以忽略他，他越是闹，我们越是不理他啊，不能让他引起关注。然后如果他真的故意捣乱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一些惩罚啊。再回答一个啊，最近孩子的语言模仿能力不错，基本上只要说话都能模仿，但是不能主动应用听指令，另一种喜欢面对面对是表达喜爱啊。那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他的理解性语言或者说接受性语言发展的非常好了，就是有很大的进步。那从理解性语言到表达性语言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不是那么快的啊，所以家长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们说孩子有这样的理解已经很好了，那怎么样去激发他主动的表达，主动的说话？首先我们要注视孩子的动机，就当他有动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后面辅助或者提醒他一下，但是家长不要太主动了，不要总说哎这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呀，要给孩子一些自己表达的机会。有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势提示，指一指看一看，但你不要急于说啊，给孩子一些机会，但这些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啊，不要着急。怎么惩罚是否可以常用罚站？好，首先我们说惩罚的方法有很多啊，那这个问题行为的处理是 ABA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方面我们的书里面写的比较少，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都有出过相关的书，我们家长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买一本去看看啊，就类似于应用行为管理或者行为矫正这样的书，里面有很多惩罚的方法啊，包括处理这些问题行为的方法。那如果家长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书讲完了，或者哪天我们专门找一个时间，我们去把这个问题行为的处理方法讲一讲。我找一找啊，我们网站可能之前有讲过来着，我找一找那个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家长啊，应该是在这个家长培训里面嘛，应该是有一个方法的啊，在这儿呢，我找到了，给大家发一下啊。啊，在这个里面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有兴趣的家长听一听这个问题行为的处理方法，里面讲了很多例子。天津涵涵妈，天津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您可以问一下天津的家长啊，大家可以这个互相交流交流。孩子总是喜欢去闻笔味道，如何找替代？好，如果孩子喜欢闻那个某一些味道啊，我们要看看，如果只闻笔这种味道，说明他对这个东西本身是有针对性的。如果他什么东西都闻，那么他可能是一种嗅觉的敏感。如果他只是闻一个笔的味道，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问题不是很大。这个不需要你对他有特别的关注，你只要能够积极引导他，让笔去写字或者怎么样都 OK。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你把那个笔换掉，换一个别的笔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就是 QQ 群里面提问啊，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新的 QQ 群已经建好了，是想想那个号啊忘了啊，我们可以去加入这个新的 QQ 群，这是0到5岁的这个 QQ 群，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啊再聊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下礼拜三我们再见。